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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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是要和各位继续来查考的经文是启示录，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19章了。这一章讲到基督降临，这一章让我们看见羔羊的婚筵，这种喜乐，这种情况啊，真是和18章啊17章比呢，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因为我们基督徒历史历代所等候的就是基督再来，而这个世界的悲剧也在大灾难当中已经受到惩罚。那我们在没有讲19章之前，我和各位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启示录18章的重点。在这一章的圣经里提醒我们，神在古时候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呼召他的选民要从巴比伦出来。今天我们知道巴比伦不只是一个城，它所代表的还是一个腐败的世界，一个腐败的宗教世界，物质世界，神要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又在末世的意象当中特别的呼唤他们要离开那个属灵的巴比伦，因为这个属灵的巴比伦它在宗教方面的混乱，我们的神必定要严严的惩治它。就像我们讲过的经文，你拿什么给别人，神就拿什么给你。他们曾经杀害基督徒，他们的杀害不仅仅是杀害而已，而是让基督徒们受大罪。所以我们的主在惩治他们的这个事情上是没有怜悯的，神要重重的降罚与他们，并且是双倍的降罚。所以神就呼吁凡是属他的子民要从这个属灵的巴比伦，这个属物质的巴比伦出来，免得神降罚的时候就和这个巴比伦一同有罪。就是使徒们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也把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唤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在52章11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在这里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实在是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偶像，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那个殉道的使提凡也在责备他们一面侍奉神一面扛着的却一面扛着的偶像，而至终呢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赶紧的从这个无形的巴比伦中出来，除掉我们心中各种的偶像。也许您说我没有偶像，其实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有时候会堂的高位、筵席的首位，那些在宗教世界里的地位，使我们非常的向往，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当我们贪恋这些个宗教世界里的地位，看得见的地位，别人的吹捧，这些东西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世界上若是真有人可以得到全世界，那么他大概可能是大灾难中的敌基督还有他手下的假先知了。但是他们能够享用大权的时间，我们从我们读过的启示录看见也不过几年，很短。圣经说在一时之间呢，就是想不到的一点点的时间就被除灭，就被扔进火湖。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用最单纯的心来跟随基督，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一生啊，不管是80、90还是100，因为今天很多人有人说是一不小心就活到100岁， 确实看到很多人活到100岁，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那么久。活得久是要看看活得有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论我们活的是20、30、40、50还是60，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善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我们做神的工。神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从家庭开始，还有我们周围的社区、我们的村子啊、我们的乡镇啊，来做救灵魂的事工。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家，所以我们要顾好自己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家是神交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顾着自己的家庭，好让我们能够生虔诚人的后裔，一代接着一代的爱神、爱家庭、爱教会，讨主的喜悦。今生很快就过去，千万不要被在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巴比伦呢、所给人暂时的欢乐和肉欲的享受，把我们引到了永远灭亡的结局里。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听见神慈爱的呼召，要我们奔走属天的道路，我们就要忠心的跟随，进窄门走小路，我们愿意，我们所要得到的是永生，因为窄门小路带我们走进的是永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启示录19章1到10节。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19章1到10节，圣经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
好，我们先来看十九章。一开始我们先看到赞美，然后看到羔羊的婚筵。我们来看圣经，约翰说他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音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称赞是讲到神的判断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我们的神要向淫妇讨罪债。这个罪债就是他曾经流了耶稣基督仆人血的罪债，神要为这些殉道者伸冤。所以您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主他的报应是厉害的，因为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为我们伸冤。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那个惩治是严厉的。于是我们就看见天上的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就服服敬拜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全能的神，而且大家都在那儿呼喊赞美我们的主。使徒约翰说，这个声音啊，这个群众的声音啊，像众水的声音，又像那个打那个大雷的声音，一直说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这一段呢，这个四次提到哈利路亚，其中三次都是赞美神的公义，第四次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是赞美神为全能者，赞美他做王了，这是第六节。所以这一卷书一共有七次记载了天上的大赞美，而每一次都与神要借着大灾难施行公义的审判有关啊。譬如说第一次的大赞美是在第四章的8到11节，这里赞美神的永活还有神的创造，因为神已经坐在公义的宝座上了。第二次的大赞美是第5章的9到14节，这里赞美羔羊，他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第三次的大赞美您要记吗？第三次的大赞美是第7章的9到12节，这个天上的群众啊赞美神的救赎还有他的全能。第四次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次的大赞美是11章的15到18节，是赞美主的国成立了，基督作王了，而且神的众仆人得赏了。接着看第五次的大赞美是14章的1到5节，这里说到了144,000人同唱新歌赞美神买赎人了，买赎了我们。第六次的大赞美呢是在第15章的2到4节，这里说到得胜者唱羔羊以及摩西的歌赞美神的作为。第七次的大赞美就是我们今天看的19章的1节到8节，赞美神的公义，公义的判断，还有我们的基督耶稣羔羊的婚娶。那么第七次的大赞美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19章哈，这个第七次的大赞美也是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的赞美当中啊最高峰的赞美。所以在19章用了4次的哈利路亚，这4次的哈利路亚和上一章我们看到巴比伦那个悲哀啊，哀哉哀哉，这个相比啊成了明显的对比。弟兄姐妹，神公义的审判对于恶人是悲哀的，是个灾祸，但是那些为着主忍受冤屈的人则是获得神伸冤的安慰。好，我们先来看第1节第2节，这里讲到天上发出的声音与大群众的声音，他们赞美神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这些原本就是属乎神的，所以他们的赞美似乎没有指出什么新的事实，但是这也可以表示他们对于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神有了新的体验，也有了新的领悟。他们并不是重弹旧调，他们唱的歌是新歌啊。我们到了天上也是一样， 就像今天我们对于神的慈爱的认识，神公义公正的认识是在今天的限度里，但是等我们到了天上，我们一目了然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唱新的歌，有新的赞美。虽然我们依然是赞美神他的慈爱他的公正，但是到那个时候，那个程度就加深了。对于神的荣耀也是一样，神的荣耀是属于神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也不应该窃取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别人悔改认罪了，神的教会越来越兴旺了，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这些悔改而且爱主的人中间。可是我们这些工作的人就千万千万不可以以为，哎呀，都是我努力的结果。不是的，我们人能够承认生命之主是赐给人生命的神，这是圣灵的感动，也是圣灵使人知罪而诚实悔改的，并不是人的口才人的知识能够救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因为将来这些事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不是我们不讲神就不讲了，不，我们的神会提，我们亏欠神的到那个时候要交账。就像使徒保罗，他做了那么多的工，可是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出名的第三章五到七节里，他说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引导你们相信。他接着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神的工人只要是能够站在神的旁边看见神得荣耀，我们就高兴了，是不是呢？全能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赞美当中赞美神的荣耀恩典和全能。这个全能不只是属于神的，神也用他的全能使很多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以活过来，这正是神的全能，并且使一切相信主的人都可以得救。因为神的福音是大能的福音，他虽然蛮有全能，但是感谢主却不轻易发怒，而且神是凭着他的全能为人预备了完美的救赎之恩，他能够使万人得救。世界上的人呢，我们这些世人呢，一旦稍有权柄，就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稍微有一点权柄，稍微有一点能力，基督徒呢就很容易坐到宝座上，坐在会堂的高位，筵席的首位，忘记感谢神了，忘记是神给机会了。至于不属神的世界上的人，只要一得了权柄，他们就会忘记自己，忘记天上有一位神正看着，于是有一些暴君呢，像罗马时代的暴君就是枉杀无辜啊，屈枉正直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全能属于神的，我们的神是按着公义来用他的权柄。若是人不按公义用神所给他的权，那么神必定会夺去这个人的全能。为此我们要感谢神哦，也要赞美神的判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判断是真实是公义的，神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我们的神向淫妇讨杀他仆人流他仆人血的罪，为他的仆人们伸冤。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冤屈啊交给主，自己不要做，因为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生气真的能够做到什么事吗？我们不如不生气，交给我们的主，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跟随神，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会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一高兴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晚上睡得好，下午也睡得好。有许多弟兄姐妹写信说他们啊晚上睡不好，就是下午也睡得不熟透。那我认为，让我们把我们的睡眠交给我们的主，求主除去我们心里的一切的重担，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阴影，求宝血洗净我们，求膏油，神的圣膏油来膏我们，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圣灵所膏，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主的怀中，与神同行， 也能够领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可以爱神所爱的，也可以憎恶神所憎恶的。您知道神憎恶什么呢？我们的神最憎恶人没有爱心，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的神也很憎恶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啊散布纷争的人。所以只要行神所行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不但是可以全然更新，而且我们可以得安息，这是最重要的。
透过掌声可以发现自己，但别为了掌声而迷失自己。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是的，我们要颂扬我们的主。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我要颂扬。为什么说我要颂扬呢？因为赞美主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我们经历了神的带领，谁能够为我们说感谢呢？还是让我们自己来说，从心里面说，从心灵和诚实里面来说，来赞美我们的主。主听见了也欢喜。我们与神之间的交往，也可以说我们与神之间的情感，是我们不断的献上感恩。不是我们的神要听别人赞美他的话，而是神喜欢听见我们明白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就像做父母的喜欢听见孩子们谢谢他，明白父母为我们所放的时间、体力、精力，只要能够明白他们的辛苦，他们认为再辛苦都值得的。就像我们来到神的前面，因为我们明白神为我们所做的那一切的伟大的计划，那么麻烦从天上来到地上，还为我们传天国的道理，然后再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为我们开一条新的活路，可以通到天父那里去。我们明白，我们就感谢， 还必须要感谢哈，我们的神心里才会满足。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面对教廷极大的压力下，内心非常愁苦。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屋子中闷闷不乐，这时他的妻子突然穿着一身校服从屋内走出来。马丁·路德瞪大眼睛好奇地问说，
哎，你给什么人戴孝啊？
他的太太悲伤地答道，
基督死了。
马丁·路德很庄重地站起来说，
胡说，基督哪能死呢？
基督没死，那你有什么好愁苦的呢？
马丁·路德忽然兴奋地喊道，
哎，对呀，基督永远活着，我怕什么呢？
耶稣并没有死，这是人类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如果你心中仍存有惧怕，请你记得一件事实，耶稣没有死，他永远与你同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徒在面对感情、工作、服事、呼召等决定时，常常以要祷告寻求、等到神的声音为由而停下了脚步。然而，比起要跟谁交往、要做哪份工作、要接哪个服事，上帝更在意的是人背后的动机。为什么要追那个女生？为什么想做那份工作？为什么要接那个服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透过圣经的话语，你已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愿基督徒时常被你的灵提醒，反思自己的行事动机是否合乎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你教导我们信心的跟随，使我们不再空虚的干等枯等，乐意学习在生活大小事上与你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做完的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愿神的平安在我们的信心跟随中更加的显著。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